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约书亚记十一章，从第四节开始，让我们一起跟着投影的顺序来一起读。第四节，请。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佛马因，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十三节，至于造在山冈上的城，除了下索以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约书亚只将下索焚烧了。那些城邑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十八节，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除了基遍的西魏人之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二十三节，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刘余光传道，题目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弟兄姐妹们平安。这周我们的经文进度是到十一章、十二章，约书亚记。约书亚记总共二十四章，我们也读到了约书亚记的一半。那在第一章到第五章的时候，他们预备要准备进迦南。今天在我们这个进度当中的这个范围，六到十二章是记载上帝领以色列人征战的路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了，先来看一下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的路径。我的左手呢代表东边，我的右手代表西边。当他们以色列人从旷野进入到迦南的时候，他们进入首先的一个城是耶利哥，第二个是爱城。这两个城市是在迦南的中间段。在这当中，上帝一开始带领约书亚以及以色列人征战，先把迦南地分成两半，让迦南地南北的军队没有办法合流在一起。然后上帝带领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先挥军南下，攻打南方的联合军队亚摩利人的五个王，有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 击败南方的军队之后呢，约书亚和以色列回到吉甲的营中，在吉甲呢就在耶利哥的西北方，所以等于就是在他们也是中间段的位置。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刻，征战得胜的秘诀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什么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呢？前提就是要先听，听见，不只是以色列人要听见。那不晓得弟兄姐妹们，你现在有听见什么吗？或者是你现在生命的属灵光景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光景？你现在是正在旷野当中，要进入迦南地，需要有往前的力量，或是有希望指引如何继续走下去，要听，听上帝的声音。那我这段期间之前有分享过，在学校学诗班的课程，每一次诗班的课程我们都会学诗歌，那学诗歌就会学四部，那四部的过程每一首诗歌我们都要练习分部唱，在各自练习的过程呢，大家都没问题，但是当我们要开始合唱的时候，每一次我们一唱，我们各自的声部就会特别大声，特别大声，老师于是就会跟我们讲，要听，要听，要听什么？他要我们听各声部各自其他部的声音。自己在唱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在唱，但是当你更多的听别声部的声音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成为一个合一的一个群体，成为一个合一的诗班。更重要的是，在这合一的过程，你不只在唱，你也听见四个声部合在一起，能够一起唱，而且唱的是像一个声音一样。所以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他先要以色列民听，听他说的，听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也听他所说的每一个律法条例。所以在这当中，在迦南地的人也听见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征战的这件事情。在九章第一节，约旦河西的诸王听见这事，就聚集，同心合一的要与以色列民征战。而在十章第一节，耶路撒冷王听见约书亚夺了耶利哥城、爱城与基遍合约，立了合约，就与他们几个亚摩利人王聚集，整个迦南人、整个迦南全地都聚集了，听见约书亚和以色列进入迦南地，要来与他们征战。所以今天的经文一开始也是十一章第一节，也是听见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这些王。所以北方的联盟为首的夏所，他不只是为首，他是在迦南全地是一个经济的重镇，也是非常重要的城市。所以他其实我们看有一些学者是说，这个夏所王其实这个耶宾，他其实就像埃及王法老一样，他是一个头衔，但代表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王。那他要联合其他的王，是这些郡主要一起来跟以色列民征战。所以就在这当中，夏所的位置也就是在约旦河的北方， 加利利海的北方16公里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之前南方的五王联合这些军队都是亚摩利人，而北方联盟军是由各个不同种族所组成的，下索要与北方诸国一同攻打以色列人。经文的第四节，他们用形容海边的沙来强调北方的迦南的联军数量多到不可胜数，而且多到让人看到都会非常壮观。那再根据史学家有估计，在当时的这个情况，约有10000个精兵，20000个战车，30000个步兵，这样子强大的火力跟战力，军队、战车跟战马，他们更拥有平缓的地势优势、地利优势，就是他们在这平坦的高原上面展现他们的战力。如果大家可以 Google， 可以看一下下索，或者是 Google 一下，对，你就可以知道那个下索的上层跟下层，上面的城市跟下面的城市都是一片非常大的一片的平原，所以是可以让他们展现他们的实力。所以在这当中，他们其实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跟以色列人决一死战，因为他们在这当中已经听见他们整个的迦南地，他们几乎都听见了以色列民因着耶和华的名声让他们打赢了非常多的征战。所以他们诸王会合在米伦水边，那米伦水边又在哪里呢？米伦水边就在刚刚讲的加利利海的右上方，就是西北方，西北方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当中，他们既然主要的兵力是战车和马，在这过程当中，他们就要让以色列人引到他们自己能够发挥的地方，能够去作战。所以呢，我们刚刚看到多如海边沙的军队，还有许多的精锐的战车跟马匹，表示他们北方的诸王都准备好了。他们准备好什么呢？他们准备好要跟以色列人征战，与约书亚征战，更重要的是他们也用他们的神要跟他们神跟耶和华神来征战。因此他们聚集在北方的这个消息也很快的传到约书亚的耳中。但是接下来的场景就换到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话。在第六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弟兄姐妹们，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耶和华明白人的心，所以他一定也知道约书亚的情况，他也知道约书亚真的很害怕。那我们可以想一想，约书亚害怕什么？其一是这北方的联军征战的过程当中，他们的马匹精良，他们的战车先进，并且他们选择一个有利于他们的整个样的战力的这样子的地形，而且他们准备好要迎以色列人来征战，所以看来似乎他们是有备而来。其二，在这当中，以色列人之前在旷野的年日，我们可以想一想，之前他们从出埃及记到旷野这一些年日，他们是几乎没有受过任何的军事训练，所以在这当中他们根本没有一点点的作战的装备，或者是作战的一些的该有的一些素质。所以呢，在这过程要与 敌军作战，实在是寡不敌众。其他的则是记载在11章18节，约书亚记11章18节。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一场又一场的征战，而且这征战一次又比一次还要大。所以你可以想象约书亚的心情，他在这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的征战。其实若不是靠神，若不是听耶和华的吩咐，他们其实一次又一次的征战当中，若是靠自己，是非常的疲累。以色列民、以色列军是非常的疲累的，而且在这当中许多年日，诸多年日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其实真正打仗的年日总共花了7年的时间。在这7年当中，他们每一次的战役若不是靠神，其实他们很难战胜。虽然神早已赐下得胜的应许，在第1章早已跟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但是感谢神的是，我们看见在每一次的征战当中，神都不断地向约书亚说话，不断地跟约书亚说，而且重新地跟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你不要因他们惧怕，因为我怎样与你同在，也照样与百姓同在，我不丢弃你，也不撇下你，你当刚强壮胆，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所以神每一次每一次都再一次的提醒约书亚，在征战当中他会得胜，他与他们同在，他有得胜的确据。所以在第6节下半接着说，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明日这时，圣经没有描述约书亚听到耶和华说明日这时，但是我可以想象一下那个表情，就是当约书亚听到耶和华说明日这时的时候，其实他的心情应该是，上帝啊，你为什么不是这个时刻呢？帮我处理，帮我带我一起打仗，或者是跟我一起来面对这一群北方的联军。神要他明日这时，我觉得也是一个等候，等候神为他预备，等候神也让他休息，因为刚刚有说他们已经打了至少7年，在这7年过程当中他一定非常的疲累，但是神却说明日这时。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其实当神有时候在我们很多祷告当中，有时候没有马上让我们成就，或者是没有马上应验你所祷告的事情，有时候可能明日，可能明年，或者可能好多时候。但是在等待的过程，其实神更重要的是要我们学习更多的怎么样依靠他，更多的怎么样的等候他，等候他出手，等候他为你所预备的。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这是耶和华对约书亚的回应。我必神亲自的将这一群联军交在约书亚的手中。所以你可以想象，当约书亚听完以后，他的心情 他一定是非常的从惧怕当中，在等候当中，他的心情转换成是等待，而且相信，而且信靠神所预备的。会想要上帝帮助或解决当下问题的时候，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神怎么样的做。所以因为上帝告诉约书亚，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杀了，所以看见神为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对约书亚的命令，虽然他们有强大的马匹和车辆，但是以色列人只有步兵。但是再一次的透过约书亚对以色列民说的时候，相信这个时候他的力量、他的等待、他的一切，因着神对他说：“不要惧怕，我必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所以约书亚更有信心的来面对神为他们所面对的这一场征战。所以当神命令约书亚要砍断他的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刚开始在准备的时候也是会觉得，主啊，为什么你不给他们更多的装备呢？不给他们这一些的马匹跟这些车辆供他们预备呢？但是在更多的看见一些相关的书的时候，其实更多的知道神是要我们更多的是单单的依靠他，不是靠任何的装备让自己强大，或者是在某一场战役中因为获得了什么而让自己有夸胜的机会。神就是在我们每一时刻能够更多的经历他，带领我们更多的能够看见他自己。所以神要以色列民砍断北方联军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就是要在这一切事情上面要转移焦点，要他们的眼看神，看神所做的。所以第七节，于是约书亚率领他们一切的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其实突然这件事情，有学者有两种说法。第一个是正面攻击，正面对决这一个有马匹跟车辆的这一些北方联军。第二个是他们突袭，夜间突袭。那照我们人来想，大家也可以选看是哪一边。如果是正面突袭的话，我自己就会觉得其实真的很拼，真的很拼。因为当马车过来的时候，当战车从你身旁经过的时候，其实有一点拼。但是突然夜袭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神奇妙的作为。在夜间突袭的时候，神让他们能够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时候进攻，使他们毫无防备、毫无准备的时候、毫没有迎战的力量的时候，他们就领到。因此约书亚在这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信而顺服，他信而顺服，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将他们交给你，所以他们就去行了，也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在这当中。在二十节我们可以看见，因耶和华的意思是要北方联军使他们的心刚硬，所以在这当中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竟被杀灭，不蒙怜悯。其实神不只是保守以色列民，神也让当一些 心里刚硬的，或者是想要攻击以色列民的这些人，神使他们刚硬，使他们刚硬的过程，神让他们竟被杀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不止在刚硬的过程，神保守约书亚跟以色列人，蒙他的怜悯，蒙他的带领，而让他们这一群北方联军因着他们的刚硬，所以当他们连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一起面对以色列民的时候，因着以色列耶和华怜悯以色列民，使他们能够再一次的靠神得力。他们这一群人一起攻打以色列民，但是他们聚集的时候，神让以色列民一网打尽，神让他们不用一层一层一关一关的去突破这一些的敌军，而是能够再一次的靠神的智慧跟神所赐给他们的信心，而且他们信而顺服，所以在这当中他们必以其功于一役的将所有的北方联军就这样子一网打尽。但是为何吩咐摩西，上帝为何吩咐摩西也要将这城的人将他们进行消灭呢？我们可以看见10到14节，他们焚烧下所，人口用刀杀尽，其他的牲畜财物都略为作为掠物。那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在这当中，神是应许的神。神的应许，我们可以看见从创世纪第15章第13节16节里面，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到了第4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当时在亚伯拉罕那时候，神跟他应许，如今过了400年，但是在这400年当中，我们仍然看见在迦南地的这一些的百姓，他们仍然是罪贯还没满盈，在那个时候，但是已经过了400年，400年的过程，他们仍然这样子做。这些时候呢，他们常犯暴行。他们有哪些人呢？他们有赫人、比利洗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沙人、耶布士人。这些人刚刚说了，他们历经了400年，神也给他们400年的机会，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悔改，所以让他们竟被杀灭。那你也许会说，哦，神为什么还是这样子，仍然还是要杀他们？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见，神是爱，是恒久忍耐，神是忍耐的神。你说神还是没有爱啊，对，怎么会这样子还是要杀他们？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想一想，当你的先生或太太在跟你烦的时候，你会不会就很想动怒了？甚至或是我们孩子常常有的时候遇到一些状况来烦你的时候，其实你会不会马上就已经很不耐烦了？但是我们的神忍耐了他们400年，400年的这个时间，一句话3秒，但是神忍耐他们400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神是这样子一位一直等候他们的神，等候他们回应，等候他们信他，等候他们能够悔改，改变他们自己，能够越来越像他，但是没有，所以反而变本加厉的背逆上帝。到400年后的 这个时候恶贯满盈。因此在生命记20章17-18节，摩西吩咐说，只要照着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灭绝净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的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以神也透过摩西再次的在旷野当中再次的吩咐以色列民，要他们遵行上帝的话，听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能够更多的明白上帝的心意在他们当中。所以第15节，耶和华接着就吩咐摩西，摩西就吩咐约书亚，约书亚照样行，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因此我们可以回到约书亚记的11章15节，耶和华吩咐摩西，摩西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不懈怠的。从这当中我可以看见，约书亚不是凭着自己，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不是凭着自己的智慧或老我或个性来带领以色列民，而是他真的单单的顺服上帝，顺服上帝，从摩西，从耶和华的吩咐，他没有一件不懈怠。这也是再次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晓得大家是做主管，甚或是做属下的，在这些当中，求神都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有神的智慧来顺服，顺服他给我们所顺服的权柄之上的人。也许你是做主管的，也给我们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带领，也求神给你智慧，让你知道怎么样的继续能够带领你底下的人。当你在做属下的时候，也能够求神让你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听，怎么样去做，而不会有血气，而不会有很多的老我，而是顺服神所赐给你所在的地方，能够去做你要做的事情。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可以再一次明白，顺服上帝的话语可以带领我们不只是得胜，而且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让我们很多的有主的智慧。23节，接着得土地为业，就按着以色列支派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战争了。在约书亚记这一段话，23节的这一段话，它主要有三个贯穿整个约书亚记，就是土地、产业以及安息。征战本身不是目的，征战是为了要承受产业，征战为了我们承受产业，承受所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如果我们每天想必须面对任何样的境况，任何样的属灵征战当中，让我们就能够学习约书亚完全的圣洁，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听命，更重要的是因着神的话让以色列民得地。之前是得地， 接下来十三章开始是要分地，要让他们得着产业。那在这过程中，我们可以看见神也给他们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这句话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代表的是安息。但是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更让我们看到的是真正平静了吗？真正战争止息了吗？其实从那个时代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都还没有止息。那所谓的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这是怎么回事？神说话落空了吗？神说话不算话吗？其实更重要的是，神要我们回到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能够得着真正的安息。因为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神虽然在这个约书亚记再次的祝福以色列民，也一段时间是没有战争，国中太平，但是更重要的是，一直到我们现今这个时代，新约这个时代，我们现在是恩典的时代，神让我们看见在基督里得着真正的安息。所以弟兄姐妹们，不晓得你生活的光景，或者是属灵的光景，或是我们刚刚讲的，是否常常会有一些属灵的征战？不论光景如何，神常常跟我们说，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当我们越多亲近主的时候，神就更多的亲近我们，要我们更多的依靠他，得着他给我们的能力跟赏赐。更重要的是，听上帝的吩咐，他必定会赐给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你所想不到的。你所想不到的是什么？也许是同在，也许是医治，也许是有好的沟通，更甚或是有主他自己的确信。我们相信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主，神会不断的保守我们，在每一天当中，从约书亚记不断的看见神不断的带领约书亚。接着十二章，我们可以看见约书亚他整个的过程，记述着他怎么样的打赢这三十一个王。在这三十一个王当中，神也不断的记录每一个王的名字，但是在这名字当中，更重要的是看见神他自己同在，看见神怎么样带领约书亚。因为我们可以看见这十二章的很多时间是浓缩的，浓缩意思就是没有每一段的征战都有记录，但是在这经历当中，神不断的带领约书亚。我们可以相信一次又一次的征战会越来越大，一次又一次的难处会越来越多，但是约书亚因着信而顺服，靠神有更多的信心，能够不断的得胜。求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当中不断被神扩张，扩张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扩张我们自己跟他的关系，也扩张我们在教会当中每一天能够更多的与弟兄姐妹们连结，成为一个整全的军队，来打那属灵美好的仗。我们一起来祷告。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父，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是领我们征战的元帅，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天地主宰。主啊，我们凭信心 把一生交托在你手中，坚信你的路最美善，你的路最美好，你所带领我们的每一次每一个境况，让我们更多的能够依靠你。唯有你能引导我，引导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主你的心意。主啊，更求主你赐我们能有一颗顺服的心，明白主你的话语，在每天的生活各种境况中，不论愁苦，不论忧烦，不论试炼，不论试探，每一件事情所遇到的，都能够学习顺服主的吩咐而行。主啊，真的能够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提醒自己，常常顺服主的吩咐而行。主啊，真的求主你赦免我们没有常常照着主你的话而行，常常都是靠着自己，靠着自己的老我，靠着自己智慧、聪明、才干。主啊，求主你再一次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悔改，能够再一次的回转向你，定睛在主你的身上。主啊，更求主你让我们能够彼此鼓励，彼此的更多的同心同行，在主的里面，在读经祷告每日的生活中，更多的亲近你，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主你的心意，以及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主啊，谢谢你，你怎样看顾约书亚，也求主你看顾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你怎样的保守约书亚，在每一天每一个征战当中，每一个惧怕当中，主啊，愿主你也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更多的依靠你，在主的带领中，主啊，帮助我们能有主你属灵的生命。主啊，谢谢你使我们能够得地为业，也谢谢主你是供应的主，赐给我们如此的丰富，也谢谢主在我们的生命境况当中，有主你成为我们的那最大的平安、最大的依靠、最大的安慰。主啊，谢谢你的恩典，愿我们更多的照主你的旨意而行。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